题目叫战胜内心的污秽，战胜内心的污秽。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啊，我打在周报上，我们一起来同声的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苟合、偷盗、弄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胖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到内心里面的污秽啊。因为前面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七章前面，他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群的法利赛人文士啊，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哈，耶路撒冷来就好像我们在中国说啊，从北京来的，到我们这些乡下小地方啊，一个是从这个北京是全中国最高学府，很多很棒的这个大学在那边，对不对啊？如果你跟人家讲说你是北京来的，你是上海来的，就表示你的文化水平比较高一些。那在这个拿撒勒，在加百农那些小地方里面呢，哎，有这么最高学府的地方的人跑来了，那他们就问耶稣说：“哎，你的这个门徒啊，为什么吃饭前不洗手？”那耶稣就引发了一篇的道。那我们今天所读的就读到最后面来讲，因为耶稣说，外面进入的不能够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那门徒不懂他在讲什么，于是耶稣就说：“你们也不明白吗？”啊、哦，然后他就解释了这样。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对于宗教的行为啊，他的看法是什么？那么在这一点方面，我们就要学习到，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外表的行为哦，不能够讨神的喜悦。Now, this is very important. 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要洗手，这个洗手的这个遗传，这个习俗呢，是不是啊、不是律法上面的要求？为什么讲？律法上的要求就是说，当祭司在进入会幕之前，前面不是有个叫做洗濯盆的吗？你进去之前怎么样？要洗手，要洗脚。那么他们的拉比就把这一个祭司所要做的服事的这一方面的条例呢 expand 扩大到每一个人，以及扩大到怎么样洗杯、洗盘、洗龟罐子。那么这些东西洁净这些物品啦、啊，然后也要洗手才能够吃饭。那么这个变成了一种 tradition， 变成了一种的文化，也就是说，他们拿这个东西来衡量你，然后哎，你没有吃饭前没有洗手，所以呢，你就违反了古人的遗传。但是这古人的遗传呢，按照他们犹太人的习俗来讲，他们呢有一个叫做 written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是写下来的。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还有一个叫做口传的律法，口传的 Torah 是代代相传，是用嘴巴，爸爸跟你讲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上帝说，然后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是没有写下来的。那这些没有写下来的、代代相传下来的时候呢，那有一些当代有名的文士呢，就加入了一些东西，再加了一些的东西，再加了一些的东西，反正下面后代人也搞不清楚，哎，所以。又变成这个遗传呢，在他们的眼光来讲，这个口传的律法跟 written 的律法是相同的。从他们的观点来讲的话，这都是上帝的话。Okay? 但是呢，耶稣在那边挑战他们说：“嘿 ，it is written, it is written。”你看耶稣基督他在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他都是说 “it is written”， 不是写下来的。所以。耶稣在这边讲说：“嘿， 如果你这个口传律法跟 written 律法之间有什么冲突的话，其实是 written 就是写下来的摩西律法是应该要遵守的，而不是那些口传的，特别是口传下来的有很多都是人的意见，都是人的意见，所以耶稣就把这件事情呢就讲出来。那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革命性，是什么？是前无古人，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就是从来没有人这样敢这样子挑战当时的，挑战当时的一般人的认为，所以这个是非常革命性的，是 revolutionary， 是在当时是引起很多愤怒的，就引起非常非常的 uncomfortable。 那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所让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学习的就是说，真理就是真理，不能跟你妥协，因为 it is written。 那么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你们呢，你们的恪守你们人的教导，你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毫不客气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来，他知道他这样子讲一定会得罪很多人，但是耶稣基督为了怎么样，这叫做为真理争辩，这个才叫为真理争辩，因为他知道他们绝对是错误的。 OK， 我们当然知道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什么，我们后面的人，新约的信徒，特别是我们外邦人来看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懂得当时犹太人的背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容易接受，可是在当时的确不太容易被接受，因为新酒要装新皮带，新酒要装入这个旧皮带，他们这个脑袋框框里面的话，他们那个旧皮带受不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到就是说，他们以赛亚的预言说假冒为善人，结果就应验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上。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宗教的行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是第一个。上帝不是看外表的礼仪 ，OK？ 他不是圣经，他是一个活的。我们通常以圣经的眼光，或者不管是口传的律法，还是摩西的五经，当我们用它来衡量人的时候，当我们来衡量你跟神之间关系的时候，这叫做律法主义。当我们有所谓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人就很容易钻漏洞。OK， 我们人呢、啊，只要有律法写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啊，那个 case 怎么样？那另外这个 case 怎么样？那我们人一旦有的律法写出来以后，保罗说啊，这个因律法引起我们的恶念，因为律法而引起我要去犯罪，因为我以为我自己很聪明，我以为我能够 get by。所以在美国有很多的法律，很多的法律被人去怎么样 abuse， 被人去转弯 to your own benefit。 所以为什么世界上不管什么政府什么样的法律都有漏洞，那个漏洞人很会钻，那因为人很会钻呢，所以就是知法犯法，但是呢不违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律师因为他知道怎么样钻法律的漏洞， OK， 有些的 grey area 他很能够把你变出来， OK。 那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最出名的就是那个 OJ Simpson 的 case， 对不对？哇，那个太 obvious， 可是呢他用一个 procedure 的问题，他说你不能够因为你的采取证据的这个过程呢是违法的，所以呢把整个证据通通都不 count in the court。 那么怎么办呢？大家眼睁睁的就看着 O.J. Simpson 怎么样无罪释放，所以这是伟大的律师知法玩法，但是不违法。那么在美国你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啊，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 911，remember 911？ 911那个这个更是更好笑，我跟现在跟你讲的话，你真的会啼笑皆非。911在2001年9月11号，对不对？ 那个两架飞机撞上美国双子星大厦，来 World Trade Center。 那在这个之前的几年呢，美国有一个 secret agency， OK， 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Agent NSA， 他们已经在也门一个地方呢，他已经窃听到，而且呢都已经听到他们要讲些什么事情，所以 911 攻击这一件事情呢，他们早就知道了。但是因为有一条律法，就是说我们不能够 violate 人的 privacy， 所以 NSA 偷听到了，记录下来了，没有跟 FBI 讲，也没有跟 CIA 讲，他们 hold to themselves， 因为法律规定他不能够泄露，即使这个危害到美国国土的安全。那个主席室的那个是一个将军，他说 I cannot violate the law， 所以没有讲，所以美国双子星被炸掉，被炸掉以后，布希总统一看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布希就下了一道命令，准许 NSA 你可以窃听美国人境内外国的全世界任何一个人，你有权去窃听，而且可以告诉那个 CIA 跟 FBI。 所以布希总统在 911 以后下了这道命令，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 email 的 fax 的所有的 voice everything 都被 recorded， 而且这是合法的。一直到 911 以后，我们所有这些 terrorists， 这些 potential terrorists， 他如果说要有些任何的 communication 的话，那么现在终于有一个立法，在 911 以后才能够做。但是我们真的不禁要为这个美国捏一把冷汗，要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他们才要那个。所以这个主席室的人非常的守法。但是呢，我们现在看起来他很笨，对不对？是不是？他也不会转个弯绕个弯，他没有。但是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傻哦。但是不管怎么说，法律上面总是会有漏洞。那我们在看说，人真的在 exercise 这个律法的时候，有人可以行得正正当当，有人就会拐弯抹角，有些人呢就会利用这个法律来 to his own advantage。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我们的神不是看你怎么样来 apply 在这个律法上面，在这个宗教行为上面，我们的神是看你跟他的关系。讲了老半天都是在看你跟他的关系，他是在看人的内心是否爱他。当神他在西乃山上面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他颁布了十诫。他颁布了十诫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在读这个十诫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读这个十诫的时候，我们所注意到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违反这个十诫？我是不是为自己造偶像？我是不是不孝敬父母？我是不是有偷盗啦？我是不是有杀人啦？这些。但是里面有一句话记载在十诫的第二诫里面，他说：“爱我的，我必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律法的时候，其实这个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爱神？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律法颁布十诫颁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怕得要命，我到底有没有违反他？但是没想到里面的那一句话，爱我的，我要向他施慈爱，直到千代，那个才是重点，那个是最重要的。你到底爱不爱神？你到底爱不爱神？那这个是宗教的行为跟神的内心的这个爱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可以说是一个两极的东西。当我们只注重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到跟神的关系。当我们注意到神爱他的时候，律法可以守得住的，这是 后来啊，保罗上讲的很清楚，因为全律法都包括在什么爱人如己这上面。So， 弟兄姐妹，我们在 apply 这些圣经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听到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讲了一句话：所有的律法都是在爱里面一个字，爱神跟爱人，完全的包括住。只是我们如果说用圣经来看弟兄姐妹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被 skew， 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重点，失去了重点。那我们不能够用教会的礼仪传统或神学观点来批判主内的肢体，像敬拜的方式啦、歌曲啦、乐器啦、受洗的方式啊，有人点水礼啊，有人是受浸啊，哦，有人注重灵恩啊，哦，有些人就说灵恩的教会小心啊，不要去啊。哦，注重恩赐的，哇，这个恩赐不知道来源是什么。你会听到这些东西，那你觉得很奇怪，他们有什么样子的 base？ 难道他们忘记了爱人这件事情吗？难道他们忘记爱主内肢体这一件事情吗？还是他们要坚持的说他们的认为才是对的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人污秽人心的事情，请大家注意，在第十八节里面，他说：“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二十节，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表明主耶稣他谈论污秽，所谓的污秽 defile uncleanness。是关于人心的事情，不是关于饮食方面。所以我们注重饮食的话，绝对不是重点，而是任何能够引起心里面各种恶念才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OK， 饮食不是入到你的心，什么会入到我们的心呢？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了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哥尔版，对不对？他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他们说你应该要奉养父母的钱，如果你在圣所宣誓个板，那么你就可以跟你的父母讲说我所要奉养你的个板，个板以后呢你就不需要奉养你的父母，也就是说那笔钱你本来要奉养父母的，你当众宣誓说这个已经奉献给上帝了，那么父母就不能用，父母绝对不能用了，因为这是上帝的，你怎么可以跟上帝抢他的东西呢？所以呢，如果人的贪心、人的贪财，按着这个宗教律法钻了一个漏洞，钻了一个古人的遗传，他呢就可以不用孝敬父母，就可以不用奉养父母。那么主耶稣说，这样子你当众的咒骂，那个咒骂原文意思有羞辱的意思，是侮辱的意思，你就当众好像跟你爸爸妈妈怎么样，当众的羞辱了他一样，那这个叫做咒骂父母。咒骂父母的应当要制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看到这个咒骂父母要制止，这个其实是 dishonor your father or mother。 OK， 不是说是谩骂，那是一种，但是那种另外一个比较更可恶的，就是说我从今以后不要再养你了，因为我养你的钱已经奉献给上帝了。但是事实上有没有奉献给上帝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已经这么说了，你已经这么说了以后呢，在他们的遗传口传的律法里面，塔木德里面，他就说你不需要再奉养， you cannot， 你就不能了。 So这样子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是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这个就是一个污秽，而且这个污秽是非常可恶的，是违反，明显违反诫命的，因为他们没有爱，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人，什么叫做爱神，不仅没有照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而且违反了，因为他们是贪财。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根本对他们一点都不客气，你们这样做是污秽，你们这样子出来的，你们这样子讲的话是咒骂，是该死的。哦，耶稣讲的这些话是一点都不客气，弟兄姐妹，当时他甚至叫他们通通来，来来来，我告诉你们呢， 里面外面进来了不能污秽人啊，只有里面出来了才会污秽人啊。为什么？你们受了这些遗传，这些古人的遗传的教导，这些的教条让你们离弃了上帝的诫命，你们被误会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是不是被误会了。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听到某一些神学的思想，它过分强调某种一个传统，某种的思想，但是却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我在基督教界的历史上面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几次了。有一个是最最现在提起来都是令人觉得很汗颜，令人觉得非常可悲的事情，就是在历史上有一些重洗派，我不晓得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当他们婴儿受洗了以后，他们就认为你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门下，在当时是承受天主教的遗传，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派也好，慈应理派也好，他们都不容许所谓的重洗派，他们认为那是违反圣经的。他们对于这个洗礼的坚持到一个地步呢，如果有任何重洗派的人呢，他们就赶尽杀绝。他们把重洗派的人呢怎么样，浸到水里面把他淹死，说你要再洗我把你洗。他们借着这样子神学的观点，就把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重新施洗的人，就把他给杀死了。他们说这个是这个从魔鬼来的思想，他们要赶尽杀绝。 OK，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神学的思想带领人怎么样把人给杀掉，然后怎么样还自以为他替天行道，还自以为他做对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以这个神学的观点杀了好多重洗派的基督徒，以至于重洗派的基督徒在欧洲没有办法再聚集，没有办法再生存，只有逃到哪里？逃到美国来。今天那个 Amish people 在 Pennsylvania 那边的 Amish people， 大家知不知道 Amish？ 他头上女生，他会戴帽子哈，然后他们会戴那个很高的帽子，他们拒绝文明，他们还。坐马车，有没有？还种田，他自己盖房子。这些人他还保守了他们当时的传统，他们拒绝用电，所以他们的东西没有冰箱的，他们自足自给，自己有自己的他们的那个啊，自己有自己的规条在那边生活着。那这一些人他们原本是重洗派，被追杀逃到美国来。这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一个神学的观点，因为他们解释的经文的观点违背了上帝的心意，这是很可悲的。至今 until now， 我们有许多的教会对我们追求灵恩的教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从唐崇隆牧师对灵恩的看法，他还有一直到吴祖光牧师 ，OK， 在香港，他对灵恩派批判到一个地步，他认为我们是异端。那这样的方面呢，他不仅是讲写 ，OK， 那他是不是忘记了某一些的事情？他这样的观点非常坚持某些的观点，我不是说他错，但是。他这样子是不是违反神的心意呢？是不是违反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所讲的我们合一呢？我们所谓的灵恩派其实是福音派里面的一支， OK， 我们呢信守使徒信经， OK， 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问题，只是我们对圣灵开放。弟兄姐妹， We are correct， 神学上面我们是毫无瑕疵，只是有些人的误认为，只是现今 mainstream 主流的教会里面还是看灵恩派怕怕的，但是绝大部分所谓的传统的教会对我们都还能够接受。那我也很感谢主，他们也没有对我们有太大的逼迫，只是在讲台上呢有些就是一直在谩骂， 那我们也接受接纳他们，但是呢他们所谩骂的一些的事情只是偏重于某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的教导，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生出神的爱来。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讲，真理是真理，但是他们太偏处了某一方面。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于污秽人的心的事情我们要小心。如果传媒好像网络啦、报纸啦、杂志啦、电影啦、手机啦，这一些事情会污秽你的心，以至于当你在一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的怒气，我们今天刚刚真言所讲的怒气发出来了，以至于你的一些恶念发出来了，就像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各种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胖毒、骄傲、狂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在现今的电视电影上面我们所看到的绝大部分都是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是吗？我们看到那些 foul language 一直不断重复的在我们的 TV 上面，在我们的电影上面，在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对人的不尊重，对人的这一种人身的攻击、身体的攻击、语言上面的攻击、情绪上面的攻击，这些都是会污秽人心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箴言说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耶稣在这边讲说能够污秽人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呢你要保持你的心不要被人家污秽，你心里面有污秽的要求神怎么样继续来赦免。所以我说战胜内心的污秽，我们在内心里面有一个征战。 Joyce Meyer 有写了一本书叫做心思战场，因为我们的 mind 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思想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那个是我们的战场。那个战场上我们是一个方，另外一方是邪灵撒旦魔鬼，他一直在引诱我们，借着各种的传媒在引诱我们，哎，这样子想，现在是 mainstream、okay? 你可能不晓得将来有一天如果同性恋合法了，我们这一代大概还不会受到影响，下一代也就很麻烦。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同性恋合法的话，已经合法了。Let's try it. You don't like it, that's okay, but you can try it. 我们是要给我们下一代的儿女们有这样子的机会，去所谓的 explore, 去所谓的自由思想吗？ No, we can't.We can. 世俗化在 corrupt 我们现在的教会。同性恋合法的时候，有一天牧师讲同性恋是不对的，他可能会被抓起来。This is America. 希望那天不会来到。我相信神会做奇妙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现在的传媒正在往这方面走。 unless 教会复兴起来， unless 我们的神 visit us 让人重新的悔改。内心的征战只有依靠圣灵才能够胜过。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你会问我怎么样靠圣灵来制止身体的恶行呢？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是追求恩赐恩膏吗？要来服侍人的吗？我说不是，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顺从圣灵而生，制止身体的恶行。我们身体里面、心里面所发出来的恶念、心里面所污秽的东西，只有靠圣灵。怎么说呢？我们常常渴慕来到主耶稣面前，这个永远的活水泉源面前，我们领受圣。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弟兄姐妹，水就是圣灵，道就是神的话，又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咒人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追求的就是借着就是用水借着道。这个水从哪里来呢？就是圣灵的恩膏，道就是神的话。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有神的道跟神的灵，才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而且我们要常常来到面前，好像我好渴啊，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就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其实你喝这个永远的活水泉源耶稣基督，你一直喝到自己变成活水泉源，这样里面的内心的污秽就可以被洗净。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恩膏？因为只有靠圣灵，圣经一直在讲靠我们自己的血气是绝对没有办法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为什么？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因为圣灵是新约的保惠师， OK， 耶稣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了，现在我们新约的保惠师是我们亲爱的圣灵，圣灵来帮助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教会就是你跟我，要用水借着道把你我给洗干净，你内心的污秽才能够被洗干净。好，你就每一个主日不要放过，你能够来祷告会就尽量来祷告会，能够到各个小组去参加，就是有水，就是有神的话把你心里面污秽的东西清干净。我们弟兄姐妹彼此扶持，彼此教导，彼此劝勉，彼此的提醒，我们可能有狂妄的地方，我们骄傲的地方，我们背后说人家坏话，我们有嫉妒，我们有淫荡，我们有诡诈、贪婪、凶杀、偷盗、苟合、奸淫。奸淫是结了婚以后，苟合可能是没有结婚之前，在这一些心里面的污秽，甚至做出来的这些行为，这些其实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心里面开始。你不可能就是说你会做一件事情心里面没有想过，心里面没有被受到引诱过。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基督在那边讲的就是说，能够污秽人心的才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弟兄姐妹， This is not kidding。 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活水泉的面前，我们的态度是我好像一直渴，我好像还没有完全。就像保罗讲的，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那这句话其实保罗是说，忘记你的成功啊，忘记你以前好像得到了，你继续的往前啊。我们通常用这句话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哎呀你这个失败啊，你要忘记啦，往标杆直跑。其实这一段话其实他在讲是保罗说，我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我不是自己以为得到，我就拼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啊我渴啊，我今天得到饱足了，我明天还要，我明天得到饱足，我后天还要，我好像一直没有得到饱足，我是忘记我昨天得到饱足，我是拼命的往前冲，我不以为我自己得着了，我天天需要圣灵的充满，我天天需要神话语的喂养。这个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这个基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就是忘记昨天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今天也要，我明天也要，这个就是我们的 attitude。 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 attitude 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有污秽的东西，被各种传媒会来污染我们，而这个污染呢，就会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说话里面会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战胜内心的污秽， The point is 每一天你要被圣灵，被神的话充满。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 risk yourself， 你在暴露在这个世界的大染缸当中，你很难不去被沾染。所以弟兄姐妹，能够不看电视就不要看电视，能够不看电影就不要看电影，十部电影有九部半是不能看的，因为它污染你的心，因为污染你的情欲，因为这些是撒旦魔鬼的伎俩。我们在 Richard Gazowski 跟 Tommy Tenney 他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语言 prophesy， 他说在那个 media industry， 在 movie industry 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repent， 有一个 repentance， 有一个翻转。他说这个 movie industry 要全部都悔改， Christian movie 要出来，我们期待这一天很快的来。因为说实在we are tired of seeing all kinds of murders， all kinds of 色情的电影， all kinds of 性暗示的电影， all kinds of funny joke， but we need a Christian's value。 我们美国的基督教的这些精神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快的有三点的应用。在我们与人的交谈当中，你在说出毁谤咒骂他人话之前，你的心已经怎么样，已经被污染了。你的心被污染，但是你心里面发出来的就是被污染，就污染了自己，你也污染了别人。我们的灵，如果你很敞开，如果很敏锐的话，你甚至对方不要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他心里面要讲什么。所以我们对于灵人敏锐，可以敏锐到一个地步，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过去犯些什么罪，甚至这个人他知道，我们知道，可以感觉得到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心发出来那个意念已经告诉我们了。就像我们现在在操练，我们在 prophetic 方面，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神就很奇妙的就告诉我，这个人他犯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呢，你也是很委婉的点出来说，你可能有这方面的毛病。但是神往往用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很委婉的方式，只有他听得懂，别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他知道，上帝知道，他知道你透过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给他一些 prophetic 的言语的时候，他知道神借着你的这个口在点醒他。我第一次被祷告的时候，安头牧师为我祷告，他说 You have a spiritual battle， 他说你已经得胜了，为什么你往后退呢？这件事情只有我知道，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别人听不懂。这就是 prophetic， 现在新约的 prophetic 都是安慰、造就、劝勉，指出人的罪来，都是非常有技巧的。弟兄姐妹，我上一次在中国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异象，从来没看过，为人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上帝把他的头切开来，没有血流出来，把那个头骨盖打开，把里面的脑瓜那个脑髓全部拿出来，换上一个新的放进去，然后再把头盖上来，然后缝起来。我看到这种异象，我吓住了，我说这个怎么去跟这个人讲？可是呢，我就是凭着信心，我就想说，弟兄，我看见神把你的头盖骨打开，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又放了一个新的，然后再放进去。所以神正在更新你的心思意念，神正在转变你。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他以前种种呢都被你改变了的话，他越来越像你。上帝祝福你。然后我就走了。过了后，一直到这一次林牧师林伯堂来跟我讲，他说我那个祷告转变了他的教会。为什么？因为那个弟兄是他教会里面的，他教会里面的一个核心同工之一，他的教会正在往灵恩方面走，只有这个人反对， 但是呢，因为我说了那句话以后，大家每个人都哇，讲得太准确了。可是神往往用这么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更新他的心意，指出他的问题来，不见得是罪，但是指出他的问题来，所以他也不得不服下来说，奇怪，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个教会的领导人他根本也不认识我，但是我就看到这个很奇怪的这个异象，我说神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把头盖骨打开，里面东西拿出来，换了一个新的，再把它放进去，缝在一起，你请问你有看过吗？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例子吗？没有啊。你要不要凭信心讲出来？哦，主啊，我讲出来讲错了，哦，他们可能要拿石头番茄丢我，鸡蛋丢过来，主啊，不管了。 And I said 我想出来，结果林牧师回来说，这个祷告把他们的教会团结起来，他们看见神在看顾他们，他们在看见神知道事情，这个弟兄也要被翻转。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这是很 powerful 的 prophetic， 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是神愿意将他的启示放在当时，就在那个时刻。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too。我们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 prophetic vision。 我们经过了黎元牧师的训练哈，三年来我们当中以前从来没看过异象，异象被打开了，不仅异象打开了，还可以开始跟你讲一些事情，很准确。我们骄傲吗？不是。我们能够为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子的服事，我们非常感谢主，因为这个可以造就安慰劝勉。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例子，我们的 Lydia 戴师母，我们上次在梨园二月的时候，她为一个姐妹祷告，她跟她祷告的很简单，她说你的病快好了，你快要找到工作了，就像两件事情，就回去以后大概一个月之内，这两件事情 miraculously 奇迹式的就应验在这个姐妹身上，这个姐妹整个被翻转起来，她的教会也对说，哇，原来 prophetic 这么厉害，她的教会也开始有些的转变。那这个姐妹是嫁给一个美国人，所以她的教会是美国的教会。那就是这么一个祷告，一个 prophetic 的祷告，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他也看见神爱他，他看见神照顾他，他那个工作是很莫名其妙来的。他根据他讲的另外一个姐妹转述，是他丢 resume 出去 ，resume 然后对方打个电话来说，就跟他聊天。因为呢，这个姐妹曾经在印度做事，那个打电话来的是印度人，就跟他聊起来，聊得很过瘾。聊完了以后，就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那这个姐妹说，你们公司是干什么？她说我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打电话来了，就给她一些资料，然后呢就叫她去 interview， 跟别人 interview。 她因为她看了一些资料，她都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她回答得很好，所以呢她就去上班了。所以就是很奇迹式的，这个工作好像天上掉下来一样。因为一通电话，但是他很感谢主，因为 Lydia 是为他祷告，他看到了异象，他看到的异象是说，好像一个子弹列车，日本的子弹列车，很快速的带你到了目的地，神也很快的给你一个工作。Within 1 month， 他非常的 fire up， 非常的高兴，好兴奋，上帝爱他。各位弟兄姐妹。We are so excited too. 我们可以在神的这个工作上面，我们也掺了一脚，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都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应用一，在说出毁谤咒骂他人话之前，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已经被 defy 了，已经被污染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悔改，断绝诱惑的根源。弟兄姐妹，其实耶稣基督讲说，断绝 这个诱惑的根源，他讲的非常的血淋淋。如果你注意到马太福音第五章29-30节的话，就是说你看到动妇女动淫念，对不对？你的手要是使你犯罪，就把它怎么样，把它给砍下来。如果你的眼让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哇，耶稣基督，你怎么讲这种话？然后呢，他这一段话呢，再讲一次，在马太福音18章的时候，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如果你的右手让绊倒人的话，就把它怎么样，砍下来。哇，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在那边讲的，不只是说看到妇女动一念，你要把眼睛挖掉，你绊倒人的事情，你的手、你的脚要是绊倒人的话，就把它给砍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在讲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心里的恶念发出来，你的污秽人的时候，你这个污秽的根源要把它砍下来。因为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所强调的都是心灵里面的事情。OK，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没有人因为这样子就把自己的手、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脚砍下来。None， 就我所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在我绊倒人的事情上面，在我咒骂人、在我污秽人之前，我要把我这个污秽的地方要砍断，污秽的地方要砍断，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求主耶稣基督赦免，宝血洁净，我们重新站在恩典的地位上。就像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省察我们的行为，我们重新再一次领受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跟宝血的时候，重新站在神的恩典的地位上面，重新说阿爸父，我是你的儿子，阿爸父，我是你的女儿，求你再一次把我分别为圣。我们绝对不可以让魔鬼有任何的地步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跟我都是神的祭司。 OK，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信徒，在新约的信徒，每一位都是神的祭司，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旧约，只有先知、祭司、君王是被膏抹的，但是在新约的圣徒，每一位都是被上帝所膏抹的。耶稣基督是用圣灵来膏抹我们的，所以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弟兄姐妹，请你跟旁边的说，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君尊的祭司。哈利路亚，你是君尊的祭司。只有恩膏能够抵挡魔鬼的诱惑，只有恩膏能够折断沉重轭，只有恩膏能够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 Amen。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绝对是要追求灵恩，我们也追求神的话语。 OK， 所以这点我们再一次。那第二点，一个应用，我们人的邪情私欲在医治释放以后，仍然偶尔会被挑起，这可能是再一次被污染，并不是医治释放不完全。所以有些人来问我说，哎呀牧师啊，我不是被医治了吗？哎呀牧师啊，我不是被释放了、啊、怎么这件事情又回来了呢？那我告诉你们，因为你再一次被污染了，所以你要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不是以为我过去被医治被完全释放了，所以我就以为通通都有了。 No, not enough，继续的，像保罗说，我会继续要，继续要 cleansing, cleansing, cleansing。 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立刻断绝诱惑的根源，认罪悔改，求主耶稣基督宝血再度洁净，使罪得赦免。我们说过，约翰一书1章9节是救命单，是救命的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背一次，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See, the key point is 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我们不能说，哎呀上帝啊，现在世界是什么日子啦，哎呀穿比基尼有什么关系，看看比基尼的女郎有什么关系，他们喜欢秀我们就可以看啊。然后但是问题是，看了以后你的心里面的这些欲望会被挑起来， 那我们是不是就说好吧，大家都这样看我们就看吧。所以有人会问牧师啊，牧师啊，选美我们可不可以看？哇，这个很难回答。哇，他们要是穿晚礼服稍微看一下，但是穿比基尼，他们每一次选美都有比基尼项目，想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还是保守一些吧，免得我们再度被污染。 OK， 这个不仅男人爱看，女人也爱看，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 our heart。 我们如果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话，圣经讲得很清楚，保守你的心，特别是那些心软弱的心。哎，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个同学，他看到漂亮的女人他受不了，他一定要去亲近一番，想办法去跟她搭讪，真受不了。跟他谈话都是在谈怎么样追这个女人，怎么样跟那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哇，被他污染。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的朋友们哈，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谈论神的事情，我们谈论圣灵，我们谈论神的话语，我们都是与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神。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但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如果说医治释放以后你的又犯了，这个不是医治释放不完全，乃是你又再度被污染，你以前本来软弱的地方又再次被挑起来了。好，就像我现在又生病了，感冒了，为什么？因为我对温度的差别哈，如果温差太大的话，我的身体受不了，所以这是我的弱点。那我好了以后呢，是不是以后都不会有事情呢？那我很小心啊，对不对？我如果外面太阳很热，突然到一个冷气开很强的时候，哇，我就要很小心了。对，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就是说你的弱点在哪里，你也要清楚，不仅是身体上的弱点，情感上面的弱点，灵里面的弱点，你知道了，你就要小心，对不对？我们有些人对钱很有弱点，我们有些人对异性很有弱点。Know your weakness， 求神加添，求神加添力量，保守你。有人对 power。有些人很喜欢指使，有些人也喜别的灵，然后控制掌控，那要特别的小心啊！这个是你的弱点，要知道。但是我们再一次再说，我们的救命保单哈，救命节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哈。这节经文我大概九岁的时候就会背了。好，我们再看最后，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与主相遇，领受圣灵一切丰盛的恩典。我再说，我们教会比较强调认识圣灵，为什么？因为圣灵带领我们重生，对不对？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受洗，你能够重生，你能够得救，是因为圣灵。我们能够重新得力 refresh， 我们圣灵给我们 refresh， 那个字叫什么？那个英文是突然忘掉，就是重新的 refreshing， regenerate， 待会会想起来。那圣灵借着神的爱借着圣灵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爱也是从圣灵来的。光照罪缘呢，也就是说圣灵来是要让我们为义为罪自己怎么样审判自己。圣灵引导我们进入明白圣经，对不对？所以智慧领悟力，他也引导我们方向，就像保罗受圣灵引导，他不往亚西亚去，而往哪里？而往马其顿去。医治释放，耶稣基督受圣灵的膏抹，他才能够医治释放，征战得胜，拿起圣灵的宝剑，我们才能够得胜。所以 everything almost 从丰盛的恩典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而且知道圣灵，而且我们 emphasize 在这个地方，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胜。弟兄姐妹， 圣经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重视圣灵的恩膏，我们没有办法战胜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任何的污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领受圣灵，领受神的话，明白他的旨意，和他有亲密的灵交团契，因此就更认识他，更敬畏他，更爱他。这就是我们教会聚会的目的。每一次来到我们的圣殿，从敬拜的时候开始，我们在敬拜当中心被恩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个时候的赞美是发出内心的，那个时候任何的污秽就随着赞美，随着圣灵的恩膏膏抹，就把我们里面的东西拿掉了。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更是加速了这个水流的清洗，我们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内心里面的污秽。我们明白神的道，领受神的话，明白他的心意。就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就是不要太着重某些的神学观点去批评别人。当我们去批评别人以后，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却 violate， 我们却违反了神的诫命。就像重洗派的这个历史事情，这个是一件非常令人悲哀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很难过。为了神学观点的不同，竟然可以把我们主内的肢体置于死地，这个是很难以想象，很难以想象。我们的主耶稣看到这种情况是非常难过 ，I can tell you that， 非常非常的悲哀。所以弟兄姐妹，战胜内心里的污秽，小心我们领受的神学思想，不要去论断人，因为论断人就是在那件事情上，也将来会被上帝来审判。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次来的时候，都能够再一次遇见耶稣基督，与他有亲密的灵交。你更认识神吗？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的服事的多少，不管你是做什么样子的服事，我衷心的盼望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你更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爱他，他也爱你，他本来就很爱你。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把内心里面的一些的污秽，我们再一次在神面前摊开来，我们求他来洁净我们。有任何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一些的各种的恶念，我们都可以求神来洁净。但是如果你再犯的时候，就表示说你这个根源呢也又被污染。所以我们有些的救命绝招，有一些的 attitude，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我们一直要向前，主啊，你的道，你的灵一直充满我们，洗净我们，洗净我们，洗净我。不以为我昨天得到了充满，我昨天得到了恩膏，我昨天得到了医治为满足。我一直要，一直跟神要，一直跟神要，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能够战胜我们内心污秽的秘诀。 Amen。 阿利路亚，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有些的祷告。就是我们再一次，我把众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要是在我们当中还是执着了某一些的看法，执着了某一些神学观念，对于某一类的经文有特别的执着，认为是一定是这样而指责别人错误的话，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向你来承认，我们可能有些的疏忽。主啊，我们不敢用圣经的话语来指责别人，因为圣经一指责出来的时候，我们众人都没有办法达到你律法的标准。但是主，我们相信，我们领受你的爱，再从爱跟恩典的角度，福音的角度来看 整个的事情，包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主，我们只能说他们可能是在过程当中，他们只是在过程当中一时的不明白，我们对他仍然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当圣灵光照他们，在圣灵里的时间里面，他能够完全的明白。因此主啊，我们不敢随便批评，我们不敢随便的论断，我们只能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你帮助我们，爱是爱，从神来的爱。主，我们爱不下去的时候，求你将更多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所教导的不是人的吩咐，乃是你的心意。主，每次的讲道，我们特别求你 cleansing 我们的讲道，让我们的讲道讲出来的是你的心意，而不是某种神学的思想。主啊，我们所重视的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重视的乃是你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因此主，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每一次敬拜，在每一次讲道，每一次主日学聚餐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 fellowship， 彼此的团契相交，主啊，就将你的爱、你的医治、你的恩典、你的劝勉、你的安慰，就流通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所要求的是更认识你、更敬畏你、更爱你。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你恩膏我们。主，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我们不以明白认识为知足，我们要更深的与你有更亲密的关系。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个人都有软弱，我们个人都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主，我们愿意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包容。主，帮助我们的爱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不管是牧师，不管是传道，不管是平信徒，主啊，你都同样的用你的恩膏膏抹在我们身上。主，我献上我的感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有主日学，需要祷告的请到前面。